至十七节，我们要来思想这段经文。我先给大家来念今早的经文。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对他说：我所说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那么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我为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再次来祷告。弟兄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再来思想这段经文，重温一段只要是来过教会一段日子肯定都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求主你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让你的话，就是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个新的一个认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跟着你的话来改变，来成长。奉你的名求，阿们。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保罗说，甚至是大声的喊出这样的话，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东西，他眼前所看到的，他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逐一的去洗他的门徒的脚。我们当晚如果是在现场，我们应该会看到，不单只是彼得，而是每一个门徒，十二个人加在一起，他们的脸部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你看了都应该会看到他们在那里充满着惊讶，而且呢，有点浑身不自在，坐立不安。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既紧张又有点不舒服。那我们在这边只是听到彼得讲话，是因为其他的门徒都比较习惯跟从，而彼得呢是不讲不快的那种人。那说到洗脚呢，洗脚在古代是常常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多半是穿凉鞋，而它的路又不像我们今天的这种路砖块，它的路呢又是尘土飞扬，所以呢洗脚是一种必须做的事情。洗脚为了做什么呢？当然很简单的，就是为了个人卫生， 第二，你请宾客来嘛，宾客脚沙沙的不舒服，为了接待宾客。第三，在某些宗教礼仪当中也会用洗脚来做一些象征了。要问的问题是，同辈或者是同样的同等身份地位的人会不会为彼此洗脚？喂，我们去找记录找得到的。很多时候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表达对对方的一种的深爱，可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很少有的。通常洗脚这件事呢是给最低贱的下人去做的。那有些基督有些犹太人呢，他们甚至认为说只要是犹太人的奴隶都不应该去为别人洗脚。换句话说，洗脚这件事情是低贱到在犹太人的眼里是给外邦人的那些奴隶跟仆人做的事情，或者可能是给女人或者小孩做的事情。因为是什么呢？外邦仆人那种，这全部都是在他们眼中二等，甚至是更加低等的人。简单的来说，那个为人家洗脚的人不是人家会去尊敬的那个人。简单哦，那个为你洗脚的人不是那个他们会去尊敬的那一个人。那我们都知道门徒们呢是很尊敬耶稣的吗？这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当耶稣要洗他们的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充满着挣扎。对彼得来说，他真的还是更加是吃惊的不得了，到了一个地步他真的是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在那边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除了敬重以外呢，我猜，所以这边我说是一个推测，我猜彼得他讲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一种自豪感在作祟。那我觉得自豪感怎么说呢，就是对彼得来讲，当他跟了这一位厉害的拉比这位老师，他觉得很自豪。这位老师不简单哦，他做一个祷告就够了，就可以为5000个人吃得饱饱，哇，很好哦，我跟的是这样的一位厉害的人物。那他不由自主的讲出这样的话呢，我猜也是因为他是带着某一种抱负，心中有某种抱负来跟随耶稣。耶稣竟然可以行这样的神迹等等，那可能开始跟耶稣说不是这样，可看到了之后可能又改，他希望能够跟耶稣一起去闯一番什么伟大的事业。不要忘了当时 的犹太人都在等着去颠覆罗马帝国政权。洗脚是看不起的人做的事情，耶稣做这样的东西，这么难堪的一种东西的事情，这直接抵触他对整个他在做什么的那个思想。我在这里是做一个，是跟着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我变成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的门徒，怎么突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一个更肯定的原因就是他对上帝，他对耶稣有一定的不了解，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想到这样的一个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个东西你也怪不得彼得，对不对？因为彼得他总还要再等多一些时候。洗脚事情，约翰跟我们说发生在逾越节之前，也就是说彼得还需要等多几天才会知道那个在洗脚的原来是圣子在为他洗脚。他在被洗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所以就脱口而出讲这样的话了。那尊敬、自豪、抱负，甚至这些都是不错的东西，其实都是好东西来的，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情操思维，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底子。那对上帝有错误的理解，这当然都不好了。可是耶稣他不管这个是好还是不好，耶稣他要通过为门徒洗脚，为这一切重新定义，重新建构门徒里头的这些点点滴滴。那这个我们过后才会来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叙述里头， 从头讲到尾的时候，或者从头走到尾的时候，门徒们只知道说耶稣要他们去效法他，他们只知道这么多。而我们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有约翰呢给我们爆料，他让我们看到当时那些门徒们还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我们走在他们前面，如果我们跟故事跟今天来看，我们的确走在他们的前面。约翰告诉我们什么门徒们不知道的，他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清楚知道自己已经要离世，然后要 回到父的那个时候到了。那他也很清楚知道有一位门徒要出卖他，他甚至知道那个人是谁。第三，他知道说万有，就是权柄能力什么全部都已经交在他的手中。换句话说，约翰让我们知道耶稣不是被蒙在鼓里的，耶稣他其实是有，他其实是有完全的认识，他对整个情况有完全的掌控。那耶稣竟然有这样的知识，或者是他有知道，他有这样的权利和他这样的身份地位，他大可以在当下就惩治撒旦，他同时也可以用神怒来招待犹大。那如果我们要给耶稣一个建议，当时怎么回应？难道我们不会讲类似这样的东西吗？用 power 来解决 problem， 对不对？可约翰却用一个单词总结耶稣从这一点，这一个时刻到整本约翰福音的结尾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用一个字来总结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这个字当然就是爱。那弟兄姐妹，我们对爱这个字用在上帝，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都很熟，对不对？有谁不熟的请举手，我敢担保没有人举了，太过拍谁了。我们都很熟这个字爱怎么用在上帝和耶稣身上，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也是否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在这个洗脚的叙述之前，约翰从一章到十二章没有给我们强调说耶稣他在做的很多事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属于他自己的，大家知道吗？那我也是因为需要准备这篇讲到，我才哦是哦，去读了我才知道。约翰呢，他延迟把这样的一个特，这样的一个重点带出来。他延迟带出来，是因为他要等到在十三章他一讲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会错过，因为还很新鲜吗？如果你从头就看到，是啊，耶稣从来都爱他的人啊。可是如果你从第一章开始读耶稣爱，耶稣爱爱爱，你读到这里就没有 more feeling 了。可是约翰跟他先不跟你讲，来到这里他才来跟你讲，因为他不要我们因为太熟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对上帝的爱、耶稣的爱感到一种冷漠或者什么。因为对约翰来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需要很清楚的、深深的知道，在昨天、今天和明天，耶稣爱并且会爱属于他的到底。所以爱这个重要的概念，约翰这个时候才拿出来。那如果约翰觉得重要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重视他。所以我可不可以给大家来建议一下，我们每一次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好不好，当我们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读完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我们停下来感恩，我们停下来思想上帝的爱，在这个世界，在圣经历史，在我们最近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那如果假如说近来在自己或者在我们所关心的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事情其实都不顺，那我还是建议我们停下来，然后停下来做反思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很诚心的问耶稣说，耶稣你的爱在哪里？看不到。那我会这样建议是因为我相信无论我们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亲近耶稣的，他都会以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所以这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建议，停下来去反思耶稣的爱，而且他会爱属于他的到底。那耶稣怎么表达这个爱？耶稣就在吃晚餐的时候他站起来，然后做了那个门徒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洗他们的脚，包括那个他知道要出卖他的犹大的脚。那约翰也很可爱，他就把耶稣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写出来，他跟我们说耶稣他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一脚踢拿了水壶，然后就开始倒水在盆里，然后就洗门徒的脚，之后呢又再用那个扎在自己的束在腰间的手巾去把门徒的这个脚擦干。那我们习惯看圣经的人应该知道，圣经作者很少会这么一举一动的来跟你描述的，通常就带过就算了。那约翰他这样写，我们猜也知道是他在做什么，他要我们放慢的来读，慢到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整件事情真的是实在的荒谬。就是上帝他去洗渔夫税吏甚至背叛他的那脚，太荒谬的一件事，他要我们看清楚是荒，这个事情真的是实在是太过荒谬。可荒谬只是反面的那个信息，正面的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他的爱是怎么一回事，他的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去爱。他这么荒谬是因为他的确是一种不惜任何代价就去爱的一位耶稣。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好啊你爱，谢谢你，为什么要洗脚？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洗脚？可以做别的东西，因为在当时社会总有其他是属于很卑微的一些差事是耶稣可以选来做的吗？一定要洗脚吗？那这个问题呢，约翰就通过一个动词来给我们答案。我们再来看这第四节多一次在这里呢他说耶稣他脱了，他用脱了他的这个衣服。那脱了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只是一个单字，他用这个词来说耶稣怎么处理他的外衣，然后去洗门徒的脚。那这同样的这一个单字在这个十章十七十八节出现了三次，在那里呢被翻译为舍去或者舍。我给大家来读这两节经文。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两节经文大家也应该蛮熟的，他所讲的是关于耶稣他舍去自己的命，然后呢走上了十字架。那当约翰呢 用同样的一个动词，同样的一个单字，在当他在两边用同样一个单字的时候，他其实就把两段给衔接起来。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看洗脚，或者应该说我们怎么看这个钉十字架，我们也应该怎么样的去看洗脚这样的一件事情。等一下，我看我的 PowerPoint 里面啊，对，他就把这两个给衔接起来。我们怎么看一件事，我们也要同样去看另外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呢，他要告诉我们说，两件事其实都要表达同样的一个信息，那就是那位尊贵的主选择舍己来服侍人。那位尊贵的主，他选择舍己来服侍人，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做了一个这么奇怪、这么让人感到难堪、丢脸的一个举动。因为洗脚这件事情，可以带出他是上帝也是仆人，可以带出他愿意为人舍己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而当我们去理解啊，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去理解洗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讲的也就应该只有这么多，不要再讲，不要再扯，再扯我们可能就会误解这整个洗脚的意义。洗莲堂，我们都知道，在年头从或者应该说从教会年头哈，就是从这个降临节到复活节，我们每年都会四本福音书轮流的走吧，好，大家知道，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看这个福音书？那就因为刚才我所讲的那个理解，所以在疫情之前呢，教会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只有在每四年，当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着足节的时候来给会友做这个洗脚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因为他做这个礼仪其实应该只有带出一个意思，带出一个点，那也就是为了要提醒而且去鼓励我们在这个谦卑服侍这件事情上不要泄气，而要继续去坚持，不要泄气，坚持去服侍彼此和在教会以外的人。这样的理解化为我们这边的做法。那回答了这个为什么要洗脚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来谈一谈我先前只是略略提到的一件的一个东西。刚才我们说到说尊敬、自豪感、报复跟这个对上帝的不完整的理解当中有好有坏，可是呢，耶稣他要通过洗脚来重新定义、重新建构这所有的理解，以致他能够和一个属于神的孩子相称。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们很尊敬他，他们也把他们的抱负带着，然后希望耶稣帮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那这一切的东西，原本耶稣其实真的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耶稣选择接受这一切。可是当来到了约翰福音十三节的这个当下，当耶稣以这个仆人的身份去让他去面对他的门徒的时候，并且做了那个洗脚的事，还去跟他们解释说他是在给他们一个榜样，要他们照着做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旧的思想和观点都要改变，都应该要改变。因为那位创造世界的手，那双创造世界的手已经在那里沾了水，抹了，还擦干人的脚。当这事情发生之后，尊敬要变成爱，因为耶稣的爱邀请我们以爱，邀请他的门徒以爱去回应他。 自豪感，自豪感是一种自信心，自信心要变成对耶稣的信心。报复是好的，我们还是应该有我们的报复，可是耶稣却要这种报复变成对神子的那个盼望。而对那种停留在我们自以为上帝是什么就是什么的那种心态也要变成一种愿意不断的去认识，加深的认识，更完整的认识上帝的一种的生命。耶稣他的舍己应该要带出这所有的新的更新的事物，更新的意象，更新的心智。以致他们要变成这样，他们才能够照着耶稣所给的榜样去做。那这样的事情呢，在圣经历史上，在复活节之后已经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想说，在我们当中也都在发生，也是在发生，也已经发生了。禧年堂这个信仰社体已经发生在我们当中了。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挣扎了好多下，因为禧年堂已经是一个我能够看到好多会友在用心侍奉，在不管是在教会以内或教会外，都在用心去服侍的一个信仰团体。我在这里越久，我就有机会看到更多。那老实话，我所有机会看到的还不完整，可我所看到的已经让我不时觉得很感恩，甚至是很感动。所以当我来到这一段经文，然后它的主要的那个信息就是要照着像耶稣做他们身上的去做，我都在想我还有什么可以讲，因为大家都懂了嘛，而且已经去做了吧，即便是还能够再进步，但已经在发生了，没有完美的嘛。所以我挣扎了几下，我想我最后就给大家多两项的反思，除了刚才所建议的那个读到十三章一节就停下来反思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再给多两个建议。第一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侍奉的里程里头呢，是其实潜伏着很多的陷阱。洗脚这件事就好，今天在不要说今天了，在耶稣之后，在历代教会，包括今天，洗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在教会举行，就是要人家在整个过程中看到那些做领导的人嘛，所以洗脚变成是一个来体现领导人的标志，跑歪了。这是我所说的这个侍奉里头包括陷阱。而我们也肯定有听过一些人他们自己承认说他们忙于侍奉是因为他们喜欢忙碌，他们喜欢在人前呢看起来好像很自卑，他们喜欢人家看到他们很努力的在帮助其他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侍奉里头有可能的一些陷阱，让我们走偏走歪。所以我的第一个要跟大家建议的反思，就是来做一种的自我省察，跟着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点，我们来做一个自我省察。如果在这边所标出来的这种的更新的新事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过了一段侍奉的年日，开始不见，开始褪色，那我们今天早上也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叫主让这种的神性再次活回来。讲到省察，讲到 check， 对吗？我觉得有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这个讯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去 check 的东西。 那就在我准备今天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最近这个冠病的这个病例呢，不断的上升。那我们禧年堂里头的一些会友，当然也不得幸免了。那么就有一则简讯被传出去，说我们某位会友的孙害病，而且呢被送进了医院的加护病房。这个讯息呢是其实对了一半，就是真的有这个小孩，而真的这个小孩也真的是染上了冠病，可是他其实在家休养，他没有严重到被送到医院去，甚至还进去了加护病房。那我很肯定的就是说，去发这个信息的会有是出于爱，出于关心啊，所以他就去找会友们一起为这位小朋友，为他们全家人来祷告了。可是事情既然是这样的发生的话，他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去 check 看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信息是真是假，不然呢我们真的只是很积极的想要去侍奉，可是完全没有果效，可能还达到反效果，这是另一陷阱，我们真的要小心。好，第一方面，我们在侍奉的道路，我们要时时的一种自我省察。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侍奉的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不会是一帆风顺。所以我想跟我们当中的一些可能感到疲累，感到不被欣赏或者不被接纳，感到气馁，或者在想自己所做的真的是对上帝的国有没有贡献，我想对在走过这样一种心路里程的弟兄姐妹们来说几句话。侍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可以拿这样的一个点对点的绘图来做比喻。这个点对点的绘图有点挑战，它挑战在哪里呢？它比较复杂，就像这个绘图这样，有时我们连起点我们也找不到。那找到了之后呢，可能因为有这么多个点，有时呢要从二到三，三跟五看差不多一样，从二画到五去了，做错了，然后又要去改，然后又要去重做。那这么多个点，可能我们一画画画，那手一下子没有力了，然后你最后你看到这个狮子头哦，左边是深色，右边浅色，不好看，不完美的意思。侍奉可能是这样，也就变得是很累，然后做了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想还要不要继续做。可是侍奉也可以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一切的起点是因为耶稣他选择舍己，那我们就因为他的舍己领受了恩典。而在耶稣他舍己的同时，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就好像这个点对点的绘图这样，我们就在这个看起来复杂可是里头又在已经有一个框架的这个路程上面，去把内容慢慢的给放进去。我们放这个内容的方式，可能是在教会呈现诗歌，可能是去医院看人，可能是在教导某某，可能是去做一些跟洗脚差不多的事，可我们就一个点一个点的把那个内容慢慢的给放进去。而当我们一个点一个点去画，当我们一步一步去走这个侍奉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传福音，因为我们就是把耶稣带到这所有的事物和人当中，因为这整个框架，这整个 pattern 就是耶稣本身。耶稣他最后他也还在加上最后的一句来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知道这样的事， 若去行，有福了。我们同心祷告。这是我请大家就用以下的这个时间来反思一下，来做一些反思，或是来思想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我们自己是否需要来做一个自我省察，或者我们觉得疲累，那我们需要跟耶稣说，我其实是真的是在画你给的图了。我们拿点时间在上帝的面前静默一下。主，我们要感谢你，你先做了，那你邀请我们也做。你要的是我们的信实，你要的就是我们操你，帮助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做得更好。奉你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是来举行今早的奉献。